啊，使他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呢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啊为他们的救主及生命的主啊，他们是因着信啊可以称义，不再被神看为有罪。他们呢也从信主的那时候开始，就开始了一个在基督里的新生命。过去他们是与上帝的救恩没有无关，他们原来人生的结局就是永远的死亡，永远与上帝隔绝。但是现在他们因着因信称义，因信得救，他们现在的人生的结局跟以前不一样，他们是永远的有永生，永远有永远的生命，永远与上帝同在。我相信在座还是有一些尚未相信耶稣接受他为主的弟兄姐妹自己的朋友，我们巴不得你们也能早日认识耶稣基督早日接受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早日加入我们的神的家中成为神家里的一员，与我们一同同享上帝所赐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所给我们各样的恩典。好，那今天的经文呢，在约翰福音我们刚念了第11章17节到25节，刚好也跟今天受洗的人在信主以后他们所得到的新生命有关。那在上个主日呢，我开始讲到约翰福音的第11章，就讲到呢耶稣呢与他所爱的一家姐弟三人他们之间所发生的故事。那这故事中间呢，两个姐妹的名字呢叫做马大跟玛利亚，他们的事迹呢在路加福音中也曾提过。那在约翰福音这里呢，他们还多讲到一些，就是讲到呢他们两位呢姐妹呢有一个弟弟名叫拉撒路。在这个第11章开始的时候就说到呢拉撒路生了病，而且呢病得很严重，有生命的危险。那他的姐姐们呢就差了人去通知耶稣，耶稣那时候不在伯大尼，在一个远的地方。耶稣呢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说拉撒路这个生病这件事呢终要成就神的荣耀。但是呢奇怪的是耶稣呢并没有立刻去看望拉撒路，那反在原来的地方又多待了两天，才动身前往这三姐妹所在的村庄。那上个主日的信息呢，对于我们当中正在生病或是呢正在苦难中的弟兄姐妹呢是一个安慰。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信息呢让我们知道神在我们每一个身上都有一个美好的旨意，都有他美好的计划。他有时候好像是在耽搁，没有立刻帮助我们，但是呢其实他是要等到最好的时间才把最好的赐给我们。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看耶稣去到这三姐妹所住的这个伯大尼这个村庄以后所发生的故事。今天的故事非常生动，其中呢包括了有真理也有情感。这些故事呢让我们认识到耶稣呢不仅是一位有能力能够拯救人的神，他也是一位充满情感的人。此外呢我们在看这故事的时候呢，我们也对于第一世纪时犹太人的生活习惯有一些了解，特别是呢他们对于生死的观念我们会多一些了解。好，话说呢耶稣呢与他的门徒开始前往伯大尼去了。到了那个村庄以后呢，耶稣听到的最新消息就是呢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有四天了。按照犹太人当时的传统，人一死就马上就放到坟墓里去新约圣经中有其他地方也记载到这样的事情，就是人死了以后不像现在要等一段时间，而是立刻放到坟墓里去。所以呢拉撒路在坟墓里四天，表示说呢他已经死了四天了。那这段经文中呢有两次提到四天，一次呢是在17节，一次呢在后面的39节。为什么要那么多次提到四天呢？ 原来它有一些它的背景啊。在我们假如看犹太历史文献的话，那再看一些过去的文献，在第三世纪的时候啊，有这样的文献是说呢，那时候的犹太拉比呢认为呢，人死了死后的前三天，他的灵魂还没有完全的离开啊，就在身体的附近啊停留啊。大概呢，他们希望呢是呢，在死后的前三天呢，人说不定还能活过来。若真如此呢，那的灵魂呢又可以在那个时候呢回到身体里头去。那等到第四天了，那尸体呢已经开始腐烂了。那在那个时候啊，他们就认为呢灵魂才会离开。那刚才我说的是第三世纪的时候的犹太拉比的说法。啊，不是我们圣经的教导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到这一点。那我们信的是什么呢？我们根据啊《路加福音》中啊的叙述啊，《路加福音》呢，在这个23章呢，讲到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他旁边有两个强盗跟他一同被钉十字架。那他跟其中一位强盗讲了下面的话，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所以根据这个经文，我们相信呢，在人死后呢，灵魂会立刻离开身体到天上去啊，与主同在，一直等到末日时候身体复活的日子。那在刚才讲到第三世纪时犹太拉比的说法，这个说法可能在第一世纪，就在主耶稣的时代已经流传在犹太人当中。所以呢，在后面第39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马大当耶稣要后来要把那个坟墓的门口的石头挪开，要拉他路出来的时候呢，马大说啊，不要这样做，他已经死了四天了，尸体都臭了啊，就表示呢，他们那时候呢的人呢，可能相信啊，人到了四天还在坟墓里的话，那就表示说这个死亡呢已经在这个人身上完全掌权啊，不可能再回来了。那这就我们就知道这个背景，我们现在有比较了解耶稣当初在刚听到拉撒路生病的时候他继续耽搁了两天的原因。他可能是想，若是如此的话，在他们最后到达伯大尼的时候，那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那时候的犹太人呢就会认为啊，死亡已经在这个人身上完全的掌权。那这样呢，当耶稣后来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这才是对于那时候的犹太人而言，才是一个更是有力的彰显啊，耶稣有胜过死亡的能力啊。不过这些都是后来发生的事，是后话。那我们现在先看第18节，从18节开始呢，作者用简单的几句话描写了那时候死者家属啊家里的情况。他提到呢，因为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多有多长呢？啊，我们心里数学好的人可能在想啊，你们都知道 Costco 啊，我们这边聚会完了以后，大家很常有人去 Costco。那 Costco 呢，距离这个教堂啊，走路呢哈、啊，超过六里路，不止六里路。所以呢，六里路呢不是一个很远的路。在耶稣的时代呢，可以当天来回。那因此呢，在19节说到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来他们家安慰他们。这些人呢当中呢，可能很多都是从耶路撒冷来的，因为距离很近，当天可以来回。那我们同时呢看到有好多人，有这么多人来到他们家，就知道呢马大跟玛利亚这个家庭呢，在当地呢一定还有些名望，他们呢一定是受人的尊重，是有地位的家庭，才有这么多人来安慰他们。那在下面约翰福音的第12章中间提到，玛利亚呢是用一个很珍贵的极珍贵的香膏来抹耶稣的脚。那玛利亚能拥有这么珍贵的香膏，也显示这个家庭的经济条件很好啊，这是对于他们家庭的一个简单介绍。啊，故事继续发展下去，当马大跟玛利亚在家里听见了耶稣来了，那他们姐妹的反应呢，我们看到了非常不同。马大一向 比较积极主动啊，这是他扮演的角色。但在路加福音中呢有记载，之前呢有一次耶稣和门徒去到伯大尼，在那时候呢也是马大积极主动的接耶稣跟他门徒到他家里啊，他就忙着张罗来招待他们。而妹妹呢玛利亚呢比较安静，她呢没有跟着姐姐团团转，她呢却坐在那里啊，安静的听耶稣讲道。那我们看到马他们中文的翻译，他们名字一个是马大，一个是玛利亚，这个名字呢也蛮有趣的。他姐姐名字中有一个什么大啊，就是呢刚好呢马大呢也是呢凡事做大啊。然后呢妹妹的名字中呢有一个什么雅，他呢刚好呢是在主动程度上呢都是呢位居第二名啊，这是雅啊。所以这也是刚好很有趣的一件事。那在这一次呢他们的反应也是一样，当刚听见耶稣来的时候，马大就马上出去迎接他，那玛利亚呢仍然坐在家里没有跟着去。那当然我们也想到那时候家中有很多来安慰他们的客人，那玛利亚呢可能也需要留在家里陪客人不能两个人都跑去见耶稣。好，那马大呢就跑到村庄外面，他见到了耶稣的时候，虽然他心里我想一定有因为呢耶稣没有早点来，他心里可能觉得有点遗憾，但是从他说话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马大仍然保持着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敬重的而且是一个信心的态度。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他这个话应该没有责备的意思，至少没有很明显的责备的意思，因为他呢接着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表示呢马大对于耶稣仍然有信心虽然他的信心不是大到一个程度，他肯定他可以预见拉撒路的复活，但是呢他仍然相信耶稣祷告的能力，他仍然认为耶稣可以呢给他的家人带来帮助跟希望。那这时候呢耶稣的回答也是颇出马大的意外耶稣没有像一个到商家里通常人讲的话，他没有很明显的表示为死者悲伤，他没有惋惜的说哎呀拉撒路死了这么年轻就死了真可惜，他没有讲这些话，他没有也没有安慰马大说你要节哀顺变他反而是开始了一篇真理的教导。在第23节耶稣说，你兄弟必将复活。那在原文中呢复活这个动词呢是用的时态呢是未来式，所以呢也可以翻译成你兄弟必将复活。那这里的将呢可能是遥远的将来，他可能是说在末日的复活，世界最后的时候，今日世界结束的时候的复活，也可能是很近的将来，甚至可能在下一分钟的复活。这样说来呢，耶稣讲你兄弟必将复活的时候，他是可以说是一语双关。那在这个时候我要先停一下，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信徒对于死人复活的观念。那在旧约圣经中呢并没有很清楚的提到死人会复活的关于这一方面的道理，可是我们知道神的启示是渐进的，慢慢会变得更清楚。到了第一世纪时就是耶稣基督的时代时呢，有些犹太人像是法利赛人，他们呢就相信在世界末日时人会复活。从马大在第24节的回答就可以显示，他就跟当时的法利赛人一样，他也相信拉撒路在末日必复活。也就是因为马大有相信末日复活这件事，所以他亲爱弟弟虽然在很年壮的时候就已经生病，而且耶稣又没有早点来医治他，以致呢拉撒路离开了世界。虽然是这样子， 但是马大仍然知道，凡是信上帝的人虽然死了，那到了我们目前的世界，到了结束的时候，一个新的世界要开始，在那时信主的人都要复活。那马大这样的心态也应该是我们今日基督徒的心态。今天我们若是遇到亲人离开，虽然我们会因为分离而难过，但我们也知道神的应许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节到十七节有关于死人复活的啊教导。从这些教导的中间呢，我们知道呢，神曾应许虽然有人离开世界，这只是短暂的分离，以后我们信主的人会在天上永远的与父神及主耶稣同在，也与在世时我们的信主的亲友同在。那我就想到在十几年前啊，我那时候还在那个石油公司工作，我就那时候呢，我们一个同事过世了，那我就去参加啊他的追思礼拜。这位同事呢是一位黑人，所以呢他的追思礼拜呢是在一个大多数是黑人的教会举行。那因为时间久了，我现在不太记得那时候的情形，我好像不记得在那次追思礼拜的时候有人大声嚎哭。我倒记得当时有很多人上台致悼词来纪念死者的时候，他会开死者的玩笑，还会开妻子坐在前面，他会开死者妻子的玩笑。那我想那些在台上致悼词的人啊，一定是跟他们很亲近的人，他们不是轻浮的人，他们开玩笑乃是反映他们对于死亡的认识，他们相信死者将来会复活，他们心中就不会那么悲伤，他们呢反而可以用一个轻松的态度来对付死亡。那也许我们华人基督徒还做不到这一点，我们还做不到在追思礼拜的时候会开死者的玩笑，但是我们应该在心里有这样的认识，我们认识到信主的人都有永恒的生命，这样子的话我们心情上就虽然还是有难过，但是不会那么感到绝望。那我们看到基督徒在葬礼的时候送花常会在挽联上写四个字就是什么安息主怀，那就表示呢死者乃是息了世上的劳苦，像是在启示录中所说的，那如今他的灵魂已经到了天上与主耶稣同在。我们若是有这样的盼望的话，我们就会一方面因为暂时的分离而有时不舍的难过，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为死者感到高兴。好，以上是一些对于我们对于死亡的和复活的一些认识。那回到约翰福音，耶稣在那时候呢，他呢不只是在讲末日的复活，他在第二十五节做了一个简短有力的宣告，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那这句话的在我按照原文直译呢可以翻成是我是 ego in me 就是 ego 就是我， in me 就是是在我呢就是我是。那这样子说来呢，这句话呢在这时候呢，耶稣是说我是复活，我也是生命。那之前呢约翰福音中也记载了耶稣还说过其他很多个我是像是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好牧人等等。耶稣用这些我是来介绍自己是谁，耶稣是这样一个丰富的神，一位主，所以他拥有各种不同的象征来描述自己。当他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呢，复活跟生命都在他的掌握之中。所以英文中文的圣经把它翻译成复活在我，生命在我，实际上是呢正确的表示出原文的意思。耶稣的确是复活的主，也是生命的主， 复活跟永生都在他里面。但问题是，当耶稣讲到复活跟生命的时候，那是难道他是都是讲在要等到信徒在末日来到的时候才能得到的这些复活跟生命吗？我们若是看这个上下文，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在这一段经文中先是讲未来的事，然后呢慢慢从未来转到现在，在第二十五节的 后半节他是讲到未来，他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他必复活，这是未来的事，他是讲到信徒死了之后会在末日复活。但是在第二十六节耶稣跟着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那这话啊，当然永远不死，这话的意思当然不会说信主的人我们就一信主了以后永远不会死了，身体永远不会死了。若是身体不死的话，那为什么要讲个复活呢？所以呢这句话永远不死一定不是说身体永远不死，还有其他的意思。那么这个意思是指末日复活以后人就以后永远不死吗？这有可能。但是呢我想耶稣说必永远不死的时候，他的意思是指着信主的人灵命永远不死。在约翰福音前面耶稣曾跟一位犹太人的官尼哥底母谈话，那他那时候说了一句话是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就是说那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儿子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这里得永生的得这个字这个动词在希腊文中呢用的是现在式，不是说未来式，不是未来的永生，表示呢从现在开始永生就开始。那这个永生呢就是在这里所说的灵命永远不死，这个灵命永远不死从今天就开始。那我也曾碰到过一些慕道友，他们对于基督耶稣很有兴趣，他们也愿意追求，但是对于末日复活以及将来在天上的永生他们不感兴趣，认为呢这个太遥远了他们是想知道信耶稣在今世在今天的意义是什么。那我们对于这些慕道友我们可以告诉他我们可以告诉他们，当然未来的永生是我们每一位信徒的盼望，但这个永远的生命呢其实不要等到末日，而是从今天就开始。那保罗呢在以弗所书我们以前讲过的也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呢神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那一同活过来在希腊文使用是一个动词，他故用的是呢他时态呢是用的 eros， 就是一个中文翻译成不定时的过去时态，表示呢一同活过来是过去发生的事，过去发生的事过去什么时候呢，就在过去信主那一刻就已经发生的事。在信主的时候信徒的灵命就活了过来，那至于末日的复活那是指身体的复活像是刚才受洗的三位弟兄姐妹，我们通常会称刚信主的人为什么新人，为什么称他们为新人呢？因为在他们决定信主的时候他们就得到了永生，神就赐给他们的新生命，这个生命呢已经开始，这个新生命的开始呢就是在第二十六节这里讲的永远不死。那在之后呢继续下去呢，耶稣就问马大相信不相信他所说的话。我们刚才在介绍马大的时候曾经提到，在约翰路加福音中记载的马大是一位很愿意积极的来主动的来接待耶稣的信徒，但是他也不是完美，他在侍奉的时候忙不过来的时候他就会向耶稣抱怨， 当时呢他还因此因他的抱怨而被耶稣来指责，要马大呢跟他的那位专心在坐在里面听到的妹妹玛利亚来学习。啊，这是路加福音中的叙述的马大。但从今天经文中我们看到啊，马大与耶稣的对话，我们看到呢马大对于耶稣的认识可以说是远远的超过其他一般信徒。他可能不是完全的懂耶稣讲到了关于复活及生命的意义，但他相信有复活有永生，他也相信像我们刚才三位弟兄姐妹一样相信耶稣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相信耶稣也具有神性。那马大的信心可以说是超过了耶稣问他一句话，他的回答呢超过了耶稣问题的范围。他不但相信耶稣所说的话，相信有永远不死，相信有复活有永生，他也相信那说话的人就是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很多在人际关系当中呢，我们也会经历到类似的情况。当我们对一个人刚知道他的时候，我们对他还没有他的信任度还没有完全建立的时候，那不管这个人说话说得多好听，我们还是会对他抱着一个质疑的态度。但是当我们有一天真正的信任一个人的时候即使呢有时候我们对于他说的话不是完全的了解，但是呢我们还是会假设他说的是对的，我们就愿意接纳。这有点像我们家中有年小的孩子，很年幼的孩子，不是已经长大的孩子，你家是还有很小的孩子的话，他们对于爸爸妈妈的态度一样，只要爸爸妈妈说的话他们都认为是对的。那我们呢我几个礼拜前讲过，我们对于我们这个圣经的态度呢也应该是这样子，我们对于圣经中神所说的话语是应该是完全的接受。当然我们会看的时候会看到一些不懂的地方，但是我们看到这些不懂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的把那些经文呢放下，我们就我们所能了解的部分去接受这些话，去遵行上帝的话语。我们不会因为有些地方看不懂我们就对整本的圣经质疑。好，那马大呢在跟耶稣讲话了以后呢，那很可能耶稣就跟马大说，哎，我也想跟你妹妹玛利亚讲讲话，以后我去叫她来跟我讲话要他耶稣呢愿意在私下的跟玛利亚有一些沟通的时间。那于是呢耶稣就停留在村子外面，马大呢就跑回到家里去，他就悄悄的跟玛利亚说，这里说暗暗的，他就悄悄的跟那个玛利亚说，嘿，夫子来了他要见你，他叫你去。好，那玛利亚听见了这个话呢，他呢原来呢他只在家里，他以为耶稣会到他家里去，按照犹太人的习俗去到他家中去看他。那现在呢一听马大说耶稣叫他去，他就急忙的站起来就跑到耶稣那里去了。可是他家里那时候不是他只有他一个人，而是呢有一大堆其他的来安慰他们的客人。他们一看到，哎，怎么玛利亚马大过来跟他讲一句悄悄话，他就站起来跑掉了。他们说去哪了呢？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呢还以为玛利亚要去坟墓那里去哀哭，他们就一大伙人也一起来站起来也跟着出去了，要想跟玛利亚一起到坟墓那儿去一同哀哭。我们看到原来耶稣是要私下跟玛利亚讲些话的，现在他看见一大批人一起跟着过来了，就知道他们不可能再私下讲话了。那我们看到第三十二节，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他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他说主啊，你若早些来到这里，我兄弟必不死。我们若是比较 这里他所说的话，玛利亚所说的话，跟先前马大所说的话，他们讲的话是第一句话是一字都没有不同，完全相同。话虽同，但是说话的方式却不同。先前马大与耶稣讲话的时候，他似乎是一个有礼貌的方式，很理智的一个态度来说话，而耶稣在回答马大的时候，他是把复活、把生命的真理讲述出来。所以呢，看到耶稣跟马大之间的交流是一个什么理智的交流。但现在不一样，玛利亚呢是充满了情感的人，他一见了耶稣，很极可能他是用一个半哭泣的语气来说话。他说话内容虽然跟马大一样，但是他表达的方式不同。同样呢，我们看到耶稣的回应也不同。耶稣在与玛利亚谈话的时候，他也有很多情感的流露。那在玛利亚说了一句话以后，他可能就泣不成声不能继续下去了。那与他同来的人也开始哭，所以这个哭那个哭，所以那时候呢是一个众人嚎哭的场面。讲到这里呢，我就想到我在美国待了太久了走40多年了，所以对于中国办丧事的那个丧礼的一些礼仪呢，我都记不清楚了。我是依稀记得在小时候参加丧礼的时候，好像死者的家人及亲朋好友都会嚎啕大哭。那我最近听说若是在葬礼时候死者家属因某种原因哭不出来的时候呢，其他人还会批评你看这个人不够悲伤居然哭不出来那如此一来呢，哭不单是一个情感的流露，慢慢演变成一个在丧礼的时候不可缺少的礼仪。那怎么办呢？这样子的话呢，死者家属呢，有时候呢就要请一些人，所谓的职业哭手来到丧礼的时候来带他们哭好制造一些哀伤的气氛。那这样的习俗呢，不是在华人中有原来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中呢都有这样的这种职业哭手这个行业的存在。那在犹太人中呢也不例外，特别是像马大、玛利亚，他们经济情况我们刚刚说了，他们是比较好的家庭，他们呢一定有能力请很多的职业哭手来在有人过世的时候来哀哭。除了这些职业哭手之外呢，还有许多其他的亲友在场。那根据圣经学者的研究，当时的犹太人的妇女在一个死人安葬以后要悲哀30天，在这个期间呢，若是你与死者有关系的这些妇人，他们要不时的大哭表示他们的悲伤。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在那一天，玛利亚和其他在场人他们若是哭成一团这个情形，我们知道那个文化背景的话，我们也知道这是蛮正常的事，因为他们的文化背景就是这样子。那么在那时候耶稣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在33节说呢他是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后面在这个第35节也记载圣经最短的一句话最短一句的经节在35节记载耶稣哭了。那从这些经节的中文翻译看来，好像耶稣是受了当时悲哀的气氛所感动，他也不自禁的为死者悲伤难过而痛哭。其实按照原文耶稣那时的心情不是这么简单。首先我们看到第33节中的悲叹这个字，在原文中是angry marmai， 那这个意思呢是有不是悲叹的意思，有激动，很激动的意思，还有甚至说有生气气愤的意思那在这个悲叹的翻译呢可能不是一个最合宜的翻译。那我们看到在其他圣经中也有用到同样的字，在马可福音中 啊，最后在那个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向人生气啊，用的字呢就是同样一个希腊字 angry malamai。 那这是一点，所以耶稣呢心并不是悲叹，而是他可能是激动，可能是气愤。那后面耶稣哭了啊，这个耶稣的哭呢，在他用的动词呢也跟其他人的哭不同，其他人的哭呢是这个哭泣或者是大声嚎哭，而耶稣的哭是流泪啊。那我刚刚也说过，耶稣在与这个两姐妹他们谈话的时候重点不同，当他跟马大谈话的时候，他只讲述啊复活及生命的真理，而当他看到玛利亚的悲伤的时候，他就不再讲道理，而是以一个同理心来回应，他懂得玛利亚的感受，他自己也同样的流露出情感来。可是耶稣是人，他也是神，他有神性，他知道未来的事，他知道拉撒路虽然死了，可是他即将复活，所以呢虽然他有情感，他会流泪，但是他流泪的原因跟其他人不一样，其他人是为了死亡的分离 而哭泣，或者有些人是为了故意制造一些悲伤的气氛而哭泣，但是耶稣的哭泣啊，哭他的流泪的原因不同。那基于耶稣其他的情感流露，像是他的激动，像他的气愤，像是他的忧愁，他也不是为了死去的拉撒路而动情感，而是有别的原因，因为呢他知道拉撒路必复活了。那么究竟他是什么原因呢？他为什么流泪？为什么激动、气愤、忧愁呢？比较可能的原因是因为他为死亡的存在而流泪。耶稣想到，因为人类的先祖亚当犯了罪，所以人都必有一死。他是为了这个人不可避免的罪及死的存在而忧愁。他是为了那个压迫人的死权而气愤。那另外一方面，他也知道未来要发生的事，他呢即将要行一个很大的神迹，他为这个神要将要行的这个神迹而感到激动。就耶稣的人性而言，他将要行的那个神迹，使死人复活的神迹，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神迹，他要借着神迹向死权宣战，而且呢要战胜死亡，使死去的四天的拉撒路复活。那耶稣在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心里激动。总而言之呢，耶稣之所以有这么样的强烈的情感的反应，他反应的主要对象不是拉撒路，不是玛利亚，也不是其他人，他情感激动的对象是死，是死亡的权势。他一想到他将要与死亡征战，而且要胜过死亡，所以耶稣是为死跟其他这些事情所激动、所气愤、所忧愁及劳累。那耶稣为什么会有这样情感的流露呢？我们虽然说知道他的其中的原因有很蛮复杂，有各种不同的因素，但是他之所以有这种情感的流露，就是因为他是人，他有人性。耶稣虽然是100%的神，他同时也是100%的人。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在这个时候呢，已经有人把耶稣带到了坟墓的门口，他接着就要行一个他在世时最大的神迹。所以真正精彩的事情呢马上要发生，可是呢今天没有时间了，所以呢我们只好等下回分解。不过呢今天我们还有时间把今天的信息做一个总结，我们可以归纳成三点。第一点呢，讲到信徒的永生包括了末日的复活及今天的新生命，就像今天三位受洗的弟兄姐妹一样， 在他们信主的时候，这个新生命已经开始。那之后，哦，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身体都会死亡，但是我们的灵命会继续下去到永远。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们讲到耶稣是神，他有神人二，他是神也是人，他有神人爱，神人二性，他是神，所以复活及生命都在他里面，他是人，所以他会有情感的流露。那最后呢，那一天耶稣动情感的原因与其他在场人不同，他不是为了拉撒路的死而悲伤哭泣，他是乃是为了罪及死的权势而愤怒而流泪，他也是为了即将要与死亡征战而感到激动。在座若是有尚未相信耶稣的朋友，我不晓得 你明白不明白今天经文中的信息。信息中讲到耶稣是完全的神，但是他因为爱人，为了要将人从最终拯救出来，他愿意成为一个人。当有一位这么爱你的神，他既然愿意降世为人，并且愿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你呢只要信他，一旦你信他了，你今天开始就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末日你的身体必将复活，你将与神永远同在。那耶稣我们下礼拜讲过，他在下礼拜会讲到耶稣在拉撒路身上胜过了罪及死亡，就象征了信耶稣的人，凡是信耶稣的人，罪及死亡也不再掌控我们的生命，有这样的恩典及福分，你是不是愿意接受呢？你愿意接受吗？让我们祷告。我们天上父，我们何能感谢你，你是高高在上的坐在宝座的君王，你居然顾念我们这微小的世人，你这么爱我们，你甚至愿意降卑自己来到世上，甚至愿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相信你的人，我们的罪能够被遮盖，我们不再被神看为有罪，我们得以称义，我们有一个新生命在我们心中，我们就永远不死。我们也相信我们在世界末日的时候，你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都将复活，我们就永远的与你同在。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盼望，这是你创造宇宙的真神所赐给我们多么大的恩典。主，你就赐我们一个感谢的心，感谢你啊，你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感谢你顾念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让我们能成为你的儿女，能得到这样的福气。我们也为我们在座若是还有尚未接受耶稣基督为主的朋友，我们也为他们献上祷告，就在他们心中开他们眼睛，看到这天上的福气，让他们愿意接受你，得到这救恩，得到这永生，也能永远不死。我们就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让祷告感谢来自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要唱一首诗歌，是在诗本的349首啊，天上荣耀充满我心灵啊，这首诗歌有点快啊，有点不太容易唱，所以我们当中若是有会唱的弟兄姐妹，请唱大声一点啊，我们一起来学这首诗歌349首。 哦，是何等奇妙奇妙日子，那日我永不忘记。当我还在黑暗路中流离，我就遇见主耶稣，他是何等温柔怜悯良友，他造就我心去修，黑云远挡我要快乐传讲，他将一切黑暗驱走，天上荣耀充满我的心灵。在十字架上救主是我完全，我罪已经洗清，黑夜已转为光明，天上荣耀充满我的心灵。有神灵而出，有九天神明，归入神圣的家庭，以加略山的爱得成为一，何等福气的光荣。当我这个罪人来到主前，主就赦免与欢迎，接受主所赐那喜爱的大土子，在我的赞美主名，天上荣耀充满我的心灵。在十字架上救主是我完全，我罪已经洗清，黑夜已转为光明，天上荣耀充满我的心灵。如今是我自己留有最为都是我之王，当时上是过去，将来在天我有稳坐居所，是计划乐园的住处，就是因为那奇妙的日子，在十字架上我心靠，永远的福气及丰富福的赏赐，他从宝贵手中接受，天上荣耀充满我的心灵。在十字架上救主是我完全，我罪已经洗净，黑夜已转为光明，天上荣耀充满我的心灵。好，请坐。